好，我们第二堂课继续来正式进入思所成谛的三个偈颂，其中的第一个我们称为叫做圣意伽陀。伽陀是梵文音啊，音译啊，它就我们用罗马拼音叫做 GATA GADA。GADA 的意思呢，摆在这边，它并没有去整理前文，所以呢，我们称它为整个后面长安文开始的那个颂。这个颂呢，你可以叫做孤起颂，可是它后面有长安文的解释。其实这种方法呢，在过去论诗作论，经常用这个方法。我们上次课程也跟各位讲，文所成会就是要把长安文的文跟意啊，编成偈颂，方便一词不忘，对不对？那么偈颂就变成我们今天口授心传的那个材料。大家呢先去背，先去意念那个偈颂的文字教相，那心中对它就好像是拿一本，就像现在我发给各位一样。今天我们只是轻松了，因为我有电脑，对不对？我也背不起来，然后呢我就把电脑 feedback 它啪啪我的开开开，然后搬搬搬编的编，然后就 print。他问我要印几份，40份，就呱呱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今天就请班长嘣嘣一张巴拉巴拉发发发下去，你们不见得会到这里面去嘛，对不对？对，那等不靠这张纸的时候呢，你们到底靠什么？我不知道，对不对？靠你还留下来的一点印象啊，那这个印象可能还是不太牢靠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44个偈颂变成顺理成章可以意念起来的一个思维升起的次第，这个可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今天导读的目的就是让各位把这44个偈颂有一个升起次第啊，这是我的目的。那首先呢，一定要有个总标啊，任何东西都要有总标啊。那么这个圣意伽陀的总标意呢，就是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呢，我把它拆开来了。啊，我稍微科解一下我文句编排的方法。本论这个圣意伽陀的第一个偈颂四句话的前两句，我摆在第一行总显无我的后面。啊，前面都是韩静静韩老把它下了科啊，我把它稍微都取四个字下来。啊，底下的10个字都无有载主及作者受者。这4个字两句话呢，就是要总显无我，所以我们这一部圣意伽陀的偈颂就是要说两个结论，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呢，就是无载主、无作者、无受者。我们说啊，我是怎么定义的呢？我就是常，是一，是主宰性，对不对？是常，是一，是主宰性。那么这边就跟你讲，没有主宰性，也没有作者，也没有受者的自信可得，唯有假名没有实性啊！这是后期才会再加上去的解释。好，这个总显无我。那么跳过中间一小段说牌的啊，到了底下有没有一个广显无用啊？好，广显无用就是本文的第二科，第二科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偈颂的后两句，底下10个字。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第一个诸法亦无用的意思就是说，它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就是无主宰性的意思嘛。无主宰意思不是说它没有作用，而是说它没有办法孤起的起作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句话会很匪夷所思，底下就看到了眼不能见色。诶，我们前面50字相应地就说眼一跟原色，怎么会眼不见色？明明是一眼跟见眼所见的色，怎么会眼不见色？意思就是说，眼根没有办法自主的说他要见色就能见色。这种说法跟禅家不一样，禅家就眼能见了，耳能听了，手能抓了，脚能奔了。你看我们的活脱脱的自信，哦，讲得很精彩。这意思是说，所有这种自信，本来它不受任何限制的。那是一个开悟者，一个见道者，一个证无分别智的风光啊！你可以讲成那样子。 可是今天我们讲杂染事件，我们今天的人，你说我们眼睁的见色了吗？坐意不起的时候呢，如对目前见而视而不见，对不对？听而不闻，大有人在。更不要说我们可见光的范围是那么的少啊！我曾经跟学长讨论，有一个学长就跟我讲一件事：如果耳能听，我们就以为人很伟大的话，那狗比我们还伟大。他可以听见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说鼻能闻，他鼻子比我们厉害，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有佛性，你为什么不说狗子有佛性呢？狗子的见闻觉知的功能都比我们厉害啊！你说你能见，你有没有见到你的见在分别？有没有看到？你把分别当作你今天的见，这个是正确的看法吗？当你没有开悟，当你没有证根本质的时候，对真如实相那样说可以，可是不是我们这样子阶段的人可以说的。你可以信实相应该是这样。我们刚才讲与少分怎么样呢？为信解。与少分怎么样呢？以慧观察。今天我们应该多以慧观察什么？我们的眼其实不能见了，耳也不能想听就听了，一切法都不是独起的功能了，它没有主宰性，它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它被很多的因缘条件限制的。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眼能见色耳能闻声的种种见闻觉知被这么多的因缘条件所限制呢？我们依赖这么多条件才能够见色，才能够闻声，这么多条件升起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识以及根的作用，我们有没有看见呢？我们以为那个看见本来就有一项是这样子的吗？这应该以慧观察。而对于二无我空性智慧无分别智所证的那个，所证的那个风光，那个风光等你开根本智之后，你可以信实有，对不对？信其功德，信自己有一天能够那样子，但是为信解，但是要起修行。你信真如而发心修行，发什么心修行？入众生心，对不对？入众生心，随众生的等流业烦恼的牵缠，在这么多条件下去看见，我的眼真的不能够真的见色啊，我的耳不能闻声啊，都不是实色，都不是真的声音啊，法音不闻啊，实相不见啊。你说你眼见啥？我们在拜法华三昧忏，在六根忏的时候，我们忏的六根是什么？就是这几句话，眼不能见色，耳不能闻声啊。这是应该用慧观察的部分。所以你当然道理可以学到那里，但是不要把物后的风光当作我们现在的业。我们现在的业相是什么？应当要如实的道理去看见，你才有办法找到还灭清净的道地做义子。所以呢，修道地的不尔智啊，一向之于邪止观呢，一直要强调的东西。所以他就说，诸法亦无用，不是说它本没有作用。所以他底下马上又讲句话了：而用转非无，转就是发生，但是这个作用呢，却可以发生。可是这个时候转身的作用呢，就油然有尽了，对不对？就油然有尽了。所以当你随着缘起而发生的作用，这个作用就不清净了，这作用就油然有尽了。有生灭门，有流转门啊，有生灭的流转门，有还灭的真如门，那一心就可以开二门。这两种心都在一心当中随缘变现的，虽然他的自性不动，可是他的随缘变现却是纵向差别。这个用转非无，这个用转非无。好，这四句话，你们如果这四十四个偈颂通通背不起来，这四句话一定要背起来，很难呐、啊。一个颂，总持我们今天的四十四个颂。啊，师姐可以背得起来吗？啊，可不可以不要只是没有想法的坐在那里？真的，你要在你关心的时候、看呼吸的时候，把这四句话真的搞懂。开悟要靠这个东西。好，这个是本文的缘起，最后的结论，我也把结论第四十四个偈颂引在这个后面。二无我的实相讲什么？众生名相续，即法想相中。我们说我人众生受者，只是什么？ 只是在运处界的流转向上啊，安立的假名而已。所以我人众生纯粹就是一个运处界流转向的假名我而已啊，假名它的自性就是空嘛，啊，这种是人我空，而他所依的运处界，运处界的性是什么？无常、生灭，对不对？本无而有，暂其还灭，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有流转业的相续相可得，那个相续相完全是心想中啊，都是众生名相续的心想中而有运处界的假安立，这就是法我空。有人说啊，文思修这三谛没有大乘的思维，我说有啊，怎么会没有？这叫做通行啊，是三乘共所行啊。他今天要讲三乘的共所行的道理，怎么会没有二空二无我的智慧？你怎么理解而已。好，所以他说众生名相续，都在蕴结处的流转业相上面呢，安立了一个假名我嘛。这个假名的我，不管是叫做我人众生受者，自他种种的名分别，通通是自性空的。那所依的是什么呢？所依的是运处界的相。运处界的相是什么呢？是事所变，是事所缘。唯识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即法想象中，三界心想生，为心心所，对不对？三界是心心所的变化相啊，啊，变化相啊。所以由这二无我的道理，你就可以体现两件事儿：流转门的生死流转，无我无法啊；涅槃还灭的涅槃也无我无法，没有流转的那个人，也没有涅槃的住处，没有流转的那个人是人无我，没有流转的住处是法无我。没有涅槃的那个人是人无我，没有涅槃的住处是法无我，是吧？但也不是说没有生死涅槃可得，后面应该还要加上这句话。你贯穿整个缘起颂就是这个精神，回来再看前面的四句偈。来，各位跟我们的背怎么样？都无有宅主，这是结论，对不对？然后呢，即作者受者，无三个事情，没有主宰性，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就是无常、无依者、无主宰者，没有常者，没有依者，没有主宰者，把这三个通通拿掉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有作用？底下就讲了，这个作用不是自己想有就有的，不是自性能生能灭的，所以他说啊，怎么样呢？诸法亦无用。无用是没有孤起的作用，不待缘起的作用是没有的。可是等待缘起，由心缘相所变的相，可以有，对不对？梦中没有梦的触对境界，可是呢，梦的作用可以有，道理是一样。你如果想不懂这个文字上的道理，你想梦就好了，或者你想魔术师也可以。现在很多综艺节目不是有很多魔术表演吗？你有机会去学魔术看看，你买一个魔术道具行的魔术，对不对？唉，本来看魔术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买了魔术道具回来之后就太安了呀，就不了。可是呢，你要表演魔术给别人看的时候，你要表演得很兴奋，是不是这样子？你完全知道它是怎么搞出来的嘛？可是你要遮遮掩掩，让别人看不出门道嘛，对不对？让别人得到那种 surprise 的快感。以为他在无中生有，真的被你变出来的。可是你自己做的人，你完全清清楚楚嘛。可是看的人完全不明白嘛。他明白的只是你给他的相嘛，是不是这样子？众生名相续，即法相相中，对不对？你心可以不随着众生随其想而有生死流转，对不对？可是众生绝对不懂涅槃是什么法位，对不对？只有搞把戏的人自己清楚明白，他自己必须要知道他是怎么搞出来的，手法要很熟练，可是要很兴奋，真的搞出那个 feel 那个氛围，让别人看起来惊吓啊，那这么不可思议啊，行不行呢？每一件事情每一次玩，虽然已经玩几百遍了，但是很熟练， 可是要搞得好像第一次，他要跟那个人跟所有的观众一样，哇哦，鼓掌鼓掌鼓掌，这么不思议的见证，对不对？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这样。你看到什么奇迹了没有？看到你的心象而已吗？看到缘起在你心中所变起的假象吗？激发想象中众生名相续而已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梦、看幻，还有你机会入山里面去，你就，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有，有没有听到回音？啊，很快接着来就回音，那个回音也一样，众生名相续，激发想象中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平静的湖面一看，月亮现在里面。不要说是晚上了，白天的时候，平静的湖面，山河大地通通隐现中，就这样，没有实体却有相。你心中对他的赞美、功德的称颂，哎呀，作用时有，对不对？而用转悲无，这个用转呢、啊，就随着你的缘想啊，有然有经。所以无中生有而有用转，这个事情是事实，这是经验。可是今天行者要在这地方看道理，对不对？看恶物我，了解空性，对不对？然后把这种功德力用在你今天应思对物的过程当中，不要生起烦恼，不要生起所知障，这才是目的。了解这个道理，那是触到那个解脱的境界。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返回来以后，从观生死，要升起无我空性新的功德力。那个功夫啊，又是还是悟后，还是来时路？众生该走的路，你还是要照走一遍。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打马虎眼。所以背两个诵困难吗？来背背看。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结论是众生名相续，激发想象中，对不对？无生死流转亦无涅槃者。后面两种无啊，是要无掉两种，无掉在生死流转的那个以为的那个人，以为流转的那个三界九地的处所，对不对？那个处所只是运切住的别别相嘛，对不对？他的自信虽然是没有，可是这个用转非无啊，对不对？众相差别起于心，由心心所的各种分位假立三界九地五十八处，这个不能说是没有。所以这种分位假你要看见，佛法在这个地方多半讲假，都是讲不是讲相续假啊，是讲分位讲，就是由心呢、啊、染一些因缘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因缘都是你心的相，然后把这样的这种理解、这种理解兜一兜、兜一兜、兜一兜，集合名词。我上礼拜讲依着几个了义的元素，然后就合理的推断，然后安立一个假名，说它这个函数的总集名称叫做 y， 所以 y 等于 function 括号 x， 对不对？然后把它总集起来，创造一个假名的 Y， 所以结论是什么？众生名相续，即法想象中，无生死流转，亦无涅槃者。那个二无我跟空性的道理完全明白，然后呢，转过来用在生死流转。你怎么用？这个时候你处在生死流转的应对进退中，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拿捏你的心？这个是关键啊，这是关键。好，我们把总标这样看。那白板上也特别把这个前四句的总标义啊再做科解啊，这是我讲义上没有的，我白板上补充给各位。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我说过要无掉我们经常对我的三个特性，对不对？以为真的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有些残盒子啊，就说你眼能见、耳能听、手能抓、脚能奔，我就说啊，我妈妈啊，脚痛风啊，不要说是走路、爬楼梯了，连站、连坐在那边都痛得哇哇叫，对不对？你说你脚能奔吗？给你个关节，就是普林值积累多了没？ 对不对？乌端端就肿的两倍大的那个膝盖的关节，痛得半死啊，血路不通，就在那里堵到自己心难过，生烦恼，是不是？你说你这个缘起不随顺的时候，你说你脚能走路吗？不要说奔了，连让你走路站着都不行了、啊。我弟媳妇也不知道怎么样，年轻轻的才四十几岁，没有五十，手举到这儿举不起来，对不对？稍微举一下，勉强举高一点，哇又疼痛痛痛痛，你举呀、啊、你举呀、啊，你大脑想举你就举呗，你举举看吗？不过一根牙，我跟你讲，痛了想要去撞墙啊，信不信啊呢？就是这样嘛，这就是都无主宰的意思啦，不是有我没有我的意思啊，纵使有我，你的我能够干啥事嘛？对不对？你依赖那么多的缘起，跟你心随顺嘛？你应该说这个随顺说我啊，那你啊说啊我不行，因为这堆人听你的话，所以你话罪也跟当，对不对？你离开这个职位以后，你话罪跨卖，对不对？他不甩你就是不甩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东西是你管他还是他管你，对不对？那很难讲，都物有主宰，做事也等缘起的，对不对？你纵使有一个原来的想法，你每次去做，因缘不同，你做出来的结果又不一样。你作者是什么？今天我拿个橘子过了淮河，它就变成紫了，那个长的那个水土不一样，长出来的水果就不一样，就是这样。寿者，你说那个果相是什么？果相还是未来的因相啊，对不对？它所有未来当来的因还在果相当中随足啊，它有众多可能性具足其中啊，你说它是什么？说是一物即不中啊。所以经上讲啊，千万不要小看小沙弥啊，心界比丘啊，你未来他会成佛，你就不能以现在的相来看他，你也不能小看小王子，以后他真除以后就变成国王了、啊，对不对？你今天得罪了小王子，等他变王了以后，你就杀头啊！就是跟你讲，你不要依你现在缘起的相就认定他的自信是这样子，就是告诉你客观一点嘛。把常依主宰的这种成见跟情执通通要拿掉，不是有没有我的辩论，佛法的无我并不是哲学，并不是有无的辩论，是你有无怎么生的。你说有我无我是怎么建立的，要看到你有我无我的建立的那个心的过程，然后要善用其心，这才是我们整个无我意整个这个观念背后的核心的用意的由来。无我是要你善用我的因缘果，不是有我无我的一种辩证，那个结论不是重要。名曰无我，只是把我们人初的那种执着拿掉，对治你的所执性，而不是把我的存在通通剥无了。他只是要你不要争议一个莫须有的，但是不要你减损掉它可以有的作用，对不对？所以接着就谈呢，要离掉争议之，要离掉损减之，所以他种种说法好像看起来文辞上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思索成地的时候告诉你九个法则中间的一义不一文的意思。因为一文你会不断的意解分别，那这佛法讲这个东西矛盾嘛，对不对？前面才说是没有作用，后面又讲用转非无，他对你讲啥？你说一个合理的道理给我听听看啊，就是未使讲清楚，不是未使讲清楚，讲不清楚，讲不清楚那部分你要去体会啊，你在文字当中翻成白话看看，都没有可以做主的啦，也没有人在做，也没有人在修啦，什么都没有啦，那就没作用呢，作用就这样就有啊。你翻译到这么离俗，你也还是不懂嘛，对不对？经论白话有啥用啊？今天还有人讨论四书五经到底要不要废掉，你废也没有关系嘛，白话我都看不懂了，何况文言。那天一个小朋友发了一个简讯给我，后面写个肛门的肛，温度的温，我说这啥东西啊？就后来念，我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用台语念看看，肛温哦。啊，哇，你们这个比文言文难懂啊，是这样。 文字就是约定成熟的，只属于说那种话的人所有的东西嘛，对不对？它不是那个文字本身嘛，它是你中心中的意解嘛，不是像什么？你企图把文字白话干什么？今天只是因为我们这一堆人常常习惯用这一套语言模式，就是这样。只要这种语言模式会创造我们的思考模式。海云法师经常说这个话，对不对？你只要熟悉的那个语言模式，创造出你的思考模式，懂得怎么样去善用其心，不要被它绑住了。佛法就是安慰嘛，佛法就是处理你语言跟真实意之间的关系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善用其心，来去没有障碍就好了。它不是神通，那些神通东西都是附加价值，这才是根本意啊。你把我那种长衣主宰的那种妄想拿掉，那反想什么？你要善用这个心嘛，善用我为什么会有用转的因缘果建立嘛，对不对？这些是有道理有方法的嘛。所以佛法是很积极的东西嘛，佛法跟世间法不违背嘛，对不对？它是你今天把世间法做得好，做得积极，做得光明，它背后的那种心的力量嘛，对不对？是那种闻熏习一种好的习惯的建立嘛。今天不只是要，当然了，我也认为说，是不是一定要非百世之五经不可？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把佛法来进去。要我的话，小学一年级、小学的六年级，通通学一些《释迦论》你认为可不可以啊？如果我是受西方科学教育的，对不对？我里面有一堆的东西啊，我从玄奘谈起，就可以把整个西域地图思路通通。地理历史通通可以讲完了吗？有什么不行吗？里面有数学有科学有哲学嘛，对不对？啊，有文学有艺术 有各种五明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变成好多教案呐、啊，对不对？算我做教育部长但是我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我就被很多因缘绑住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事，就是这样。这是无我的意思嘛，又很难吗？你要做到比较难，理解它老是讲不难，你老要用你的习气去要去体会它很难，它解决不了你那些问题，它是完全一个完全崭新的思考方式嘛，对不对？那无有宅主的意思是什么？就底下那句话，诸法亦无用，对不对？你眼能见色，你依赖那么多条件，你的根是什么生理条件，对不对？你今天处在什么环境底下，有没有光，有没有足够你眼色升起的因缘？没有的话，你就被他因缘限制。按理看一条绳子就以为是蛇，杯弓蛇影大有人在。这就是无用的理由。无用是没有这个自主的用，可是随你心想生呢、啊。用转非无的那个用转就是随心想生呢、啊。你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对不对？把部分当作全分，然后把心想生补足它没有的部分，然后创造自己的妄想出来，然后以为它是现实，用转废物，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编造？可以。可是你有没有很承认你在编造？不承认。就这样，你很谦虚很客气的去看见这四句话的意义。缘起站就是跟你讲这个东西，对不对？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的结论，这结论要跟你讲两个意思。讲无边是要无掉你以为想怎样就怎样的那种傲慢、自以为是、成见跟情执，要把这个东西无掉，无你所执。但有其所有，你的有怎么有的呢？要入众生心当中，知道它随着你的心想生，对不对？心采用哪些相，它就会升起怎么样子的意解。所以众生呢、啊？名相虚，激发相相中，所以于中所建立的生死流转跟涅槃正德，完全都是种子现行的相续而已。唯识不就讲这个吗？一切种子熏习，整个那个阿赖耶识的三相的道理，就在告诉你是这样，是一个种生现现熏种心相续。众生名相续的过程，名就是心的意思，是众生心的相续。在众生心的相续当中，你就用名言冻结它种种法的差别相， 对不对？说是一，说是义，说是然，说是净，然后呢，来去生灭建立其中。因此之故呢，有生死流转跟涅槃正德，三界六道跟离三界的道地种种法可得。而背后要懂这个道理，就是要告诉你，你还是要做真实，随顺世间跟俗世间善恶的取舍，这还是要做的。为什么？业果不亡，对不对？用这样去体现空性的智慧，去掉你的执着。可是要体现无我的功德，要起积极、不疲不厌的那个菩提正愿，在六度当中依着众生的缘磨练你的习气。这个就是要做，你多早开始甘愿这样的做，那么这个道理就算是明白了，然后慢慢在做当中去体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能够不放弃闻熏习的功课，那更好。就这样辗转增上，就是缘起赞、缘起颂的密意。密意好了，其实到这边可以下课了，可是这个只是讲总相而已。总相简单啊，对不对？你说王子跟公主以后结婚就快乐了吗？没有那么快乐啊。结论是这样子，你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心相去证到这个结论，那个别相一解，那又有的困难了。所以底下又造了42个颂来讲别相。好，我们来看看讲义上的东西。都无有宅主，我们是把什么东西当宅主？宅主也不是完全都没有。这个宅主虽然是众生名相续，但是呢，他有所依恃。这所依恃呢，就是十二有之所缘的蕴处界。所以他说啊，总应宅主。这个宅主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老实讲，只是蕴处界的十二支相。啊，这是用我的白话来翻译，其实只是蕴处界的十二支相。十二支并不是蕴处界之外的十二个法，是蕴处界它为什么会心相续，它的道理。蕴处界生死流转的道理，就是因为有十二支来说明它。那十二支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表面上的苦集二谛，凡显什么？凡显灭道二谛的出世间无为涅槃的法性。佛法的根本意义就在这样，就在这。所以我们讲的宅主主宰性，我们以为的那个我的那个所依恃是到底是什么？只是十二有之显现在蕴处界流转向上的道理。那道理体现什么？世间的苦集，出世间的灭道而已。全部佛法可以说的就是只有这么多而已。中间在讲什么事实啦，种种的事，37道品啦，四圣第16形象等等的，就是他这边三界六道的流转相所开出来的一切的染尽差别相。我们是在这个众相差别上说有我，说有法，我法只是所依呢，通通只是十二有之表现在蕴处界流转的相而已。那蕴呢，比较强调什么呢？比较强调心跟心所，对不对？那个现行的心法。那么十二处呢，十二处呢就把设法呢特别拿出来剖析一下。十八界就把种子相续的各种可能性呢通说色心二法。所以蕴处界呢其实是广略相涉的，看你今天的迷执在哪里多，我就为你讲什么法。而他又叫你在蕴处界的流转向上懂什么道理，看到十二支，十二支一支一支的行相续，他只是要体现苦集灭道二无我空性的道理而已。啊，说出来就这句话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凡夫在这个地方不懂，怎么看在这个里面总是有我有法，圣人就在这个地方看明白了无我无法，也就是什么般若智慧所证的真如。所以依着真如入中心当中，发生那么多的法身功德，都也是依着这个相，没有别处。但是我们凡夫的思考总是对立性的，不是即法思考就是离法思考。 完全是二元性的，所以底下呢就要破两种，对不对？破离运的思考跟集运的思考。我们以为有我，不离开两种思维，一个认为五蕴体，把五蕴当作真的生死、真的流转、真的杂染，那以为这个真的杂染生死流转的蕴触界之外有一个真理，有一个实相啊，这个实相才是我要追求的。或者他不去追求实相，以为那个我，那个我是不受限于蕴触界流转的那个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里面，它是长的，它是一线的，它是有主宰线的，这个蕴触界是他所有的，所以把蕴触界当作我所有，在我所有之外的蕴触界之外呢，另外安立一个我性，这是理法说我的人。这第一种，第一种，这标准二元对立。所以"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子"这两句话，就是要破这种思考，就是要破这种思考。哪是安呢？啊，你即马家己也先过报喜好话的好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在那边坚持不舍？洗好胖胖，穿好水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洗我的身体？你为什么不把好的东西给我？为什么都要送在你身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那个我如果离于运，那么你可以不要这个东西嘛？你可以干嘛为他受苦呢？对不对？他带给你只有四大不平等而后的病痛而已嘛？他有什么好处给你？你就把那个神识自由去嘛，是不是？问题又不然嘛，问题又不然嘛，所以一众一定有什么蹊跷在里面的嘛。那个东西是什么？执嘛。所以佛法要解决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解决这个两句话是要解决什么？离运啊，离运分别义，别义就是离开运界出的所缘。运界出的所缘是我们今天呢共所缘，可以看见可以分别的相，对不对？好像这个就是十二运，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受想行，虽然事看不见，可是可以理性上知道有，因为六事六根生的六事是有的，至少这样子是明白的嘛。在这个运出界的生灭相上，到底显示什么道理？就是无我的道理。所以你不要再离开运出界的流转相上，你心对它的分别上另外再以为有一个我，然后把这个运输界当作我所有，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实相不是这样。然后呢，第三句话呢，诸法亦无用，讲什么？要遮遣掉集运是我。很多禅家把物后风光，那个眼能见、耳能听，然后手能抓、脚能奔，当把物后的风光当作我们今天杂染的我，以为我们今天的见闻觉知可以得自在。见闻觉知在没有开根本智之前，没有自在心可得。证了根本智之后，你还是有具身的我法二执，还是不完全自在的。到八地以前还有分段生死，不自在的。只是有了二无我的真如想，所以你可以呢扶住或不随着它流转而已，不是完全没有这些受的苦乐，不是没有的。你这样去理解吧。对不对？不要把见闻觉知的清净心用在入地以前的功夫，你入地以后都还不清净呢，你怎么会把入地前当作就是这样的作用呢？这作用是不自在的，要看见这个事情，对不对？于是你要修止观二道，让它能够真正自在。虽然说它完全没有独一自性的作用，可以生可以灭，但是呢，用转非无。这个用转是什么？虚妄分别所生，通通都是心心所心想生。所以前面是要遮遣什么？遮遣争一执，你不要于中争一个有主宰、有作者、受者的那个我嘛？那个令运接住有作用，并不是我在作用，并不是我就是五蕴，五蕴能够自己做主，不可能的。那个用性是没有的，那个见闻觉知自己要怎么样用的自信是没有的，不是我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不可能的，因为它等待缘起，因缘不随顺，你这个运就不能这么做。这是要遮掉你的争议值，所以请注意，不要只是 从名言变白话，然后呢以为它的道理就是那样子。它的作用是什么？去掉你心中在运诸界流转当中升起一个无端端名相续的我，知道那个我是假名，对不对？可是假名的所依所缘并不是完全没有，对不对？它只是法性的想象而已，对不对？对于无常苦空无我的一种想，它不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说我无法有，有是法性有，但是大乘的法空正见又把这个法性有说成什么？名假安立，是心想安立的地。它不是完全没有，可是也不是实有啊，谁不是实有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有？而用转非无，为心想生，是事所缘，是事所变。这三段逻辑非常重要。首先要知道无常一主宰，是要去掉你的所知性。进一步呢，要遮啊，这个去掉所知性是直接不要在运处界相之外去找一个我性，对不对？然后呢，再来讲诸法亦无用，遮掉你今天把运性就当作我性。运性只是无常，只是苦，只是空，只是无我，它没有我性可得。你即运说我不可得，除掉你的正义执。可是呢，法性并不是没有的，对不对？无中生有靠什么方法？虚妄分别所摄，对不对？自种子等待缘起，再由这个分位假安立一个假名，就是这样子可以有。就像梦，就像魔术师，就像水中现月，就像镜中现象，对不对？唯识学讲了八个比喻，要跟你讲依他起，还有鼓响，对不对？光影，举了很多的比喻，让你体会，让你明白。哦，真的，我们人的心很厉害，对不对？它可以无中创造很多东西，没有处对，可是却有作用。所以用转非无，是虚妄非昧所摄。懂得在让这里把你的闻所成慧、识的成慧变得有力量，然后入三摩地当中呢，起断二执的作用。这个用转也不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用转就有二道：生灭的流转道、还灭的清净道，一样有啊。所以用转非无，还不是只有流转而已啊，对不对？流转跟还灭二道通通它都有啊，都是用转，都是心的分别而已啊。这个是总表意。如果你不喜欢别相观的话，啊，你够了啦，啊，可是这样的结果想多了，就会容易混沌，还是容易混沌。别相观仍然是必要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啊，直观的教导一定是带着总相去观别相。有没有看到？就建立一个总的结论，就像你先看过的大象，然后自己摸象腿，你就不会以为象长得那个样子，你就会很去细细的去考察。哎呦，原来大象的腿是这样的，你带着大象的东西嘛，大象的整个了解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去分别别相，然后从别相当中去看到它因缘果的建立，于是你心可以建立智慧，不会落到相执上面去，对不对？所以带总相观别相，一定是止观的训练方法。所以他一定跟你讲一个总的结果，先让你信解这个结果，然后别别起对于向上的因缘果建立的法住之，最后甘愿的放下你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然后进入涅槃智的心地风光。这就是整个止观呢、啊，观自相，观别相。入到无所得的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好，所以白板上这个都讲过了吗？这是总标义。然后要跟你讲，我们以为有宅主性、有作者性、有受者性的那个所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只是十二有字，体现在运觉、运处界流转的分别而已。缘起就是心呐、啊，运切住是心的相。十二有知啊，十二缘起知啊，就是心的功能。运诸界就是心所缘的相啊，我这样定义它。就在这个心自心分别自心相上面呢，我在说有三界，说有九地，说有五十八处， 是这样。那么我就讲，今天我为什么会有爱非爱的分别，这个果的受用呢？别显受者，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他不是告诉你这些用转的作用有还是没有，依还是依然还是尽，这都不是我的目的。目的就跟你讲，众缘和合所生法，名相续，对不对？只是这样，相续只是相续，还他一个新的相续，于中你不要断流，对不对？掐头掐尾说中间，然后安了一个假名说是我，这个事情不要干，就叫你不要干这个事。你心中现月，对不对？心中就像弧现月，就像镜现象一样，了了常知。这个作用并不是没有的，但是即便有这个作用，你还是要知道唯心想生，烁烁的调练其心。所以作者是什么？作者是十二缘支，十二缘起支。受者是什么？假名的相，众相差别。在运出界众相差别说安立的种种名而已，所以心相只是假名的安立，心只是缘起的相续。你讲明白无我无法。然后底下呢有五门成就，成就的意思不是说盖高盖高，成就什么？成就的意思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叫做证成，证明。由这五种门来证明无我，哪五种门来证明无我呢？你看内外嘛，什么是内，什么是外？今天粗粗的讲就好了。空气什么是内，什么是外？我们的九孔对外开放的，对不对？地水火风通透，没有障碍，对不对？我经常讲，打开冰箱就是明天的我。为什么？只要煮好吃进去，就是你今天的四大，对不对？上厕所回头一看，昨日的我。不进观就成就啦，由这个内外一看，九孔通透，流露不尽，就知道无我嘛，对不对？冰箱里面的东西是我吗？四大变坏是我吗？拉到马桶的东西是我吗？三四不是我，我在哪里？我是安尼看的啦，变成自己比较容易看了，于内外成就无我嘛，对不对？你说这里不是我，吸进来就是我了，吸进来是我，吐出去那又非我了，哦，我就变来变去啊，我都不可得了，我所有是啥？不断的反复这样子训练。一开始这样子听我讲，你是理解，去聊呀，就搞扁呢，扁呢，它有什么作用？对，生活要解决的事情那么多，懂这个道理也不能让我赚钱，可以让你赚钱，但是用钱不生烦恼，有没有作用？哎呦妹，是这样子，你要有这个作用，那你有钱赚也好，没钱赚也很好，对不对？让你心能够清净的那种本事，那是佛法的作用，佛法不是直接教你怎么赚钱，你不要错解了佛法的作用嘛。所以由内外门来证明无我，所以他说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对不对？空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空就不是我，你怎么可以把内，你这个根，对不对？细胞你看 听说几天就换掉全身的细胞，几年了，对不对？粘在头皮上说是我，掉下来的发根是不是我？你每天扫地都在扫这些东西，你扫的是我还是非我？你今天过去印度的比丘常坐不净观就是这样想的，法毛爪齿一路一路一路三十六物这样子看，是我非我不尽其想。你常坐如是想，斯里兰卡不要说太有知识的人，全世界捐眼角膜啊，捐这些器官最多的国家就是那些南传国家。他从小就出家当小沙弥，然后学习什么二无我，他们都是学人无我。对于这些东西，只要人家有需要，我也可以这样的改善一点经济，拿它来当做一种方便。他们不会像我们有这么多的困难，对不对？ 这个道理就是你想多了，你心中就有那个功德。就像大圣怎么想，你把这一切的我所有跟我通通供养给上师，通通供养给三宝，十方三世诸佛诸佛菩萨，这些是你所有的，连外教的人都说我供你去扯，对不对？请你的意志招呼我，召唤我，对不对？当你心能真心完全能够摆给十方三世菩萨的时候，当众生来跟你要的时候，是菩萨给的，不是你给的。你不需要用我所在这边感觉的矮油，要不要给呢？要给多少呢？就没这个思维了。就是你经常平常的时候练习这种想法，想多了之后，你说他自我暗示可以了，就是众生名相续嘛。而且这种东西你平常没有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做很难抉择的时候，你用这个道理跟自己辩论嘛，说得通了你再愿意接受嘛，没有勉强你非要这么干不可嘛，对不对？你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勉强这么做嘛。所以随分随量，你量到哪里你心就到哪里，就这样子用你的心。所以于内于外你去看，于哪边说是我都不可得，何况两中间虚无的构想。然后再呢，从能所门来证明无我。你看修空观的人，他说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经常有修空观的人说我见空，空是啥？空是指这个太虚空吗？那你见色的时候见不见空？空不是空相，空不是你心对于它的一种理解，那是你心的相，那是你唯心想生，那是你心的相，并不是无相。真正的空无相不是那个相，空无相是把能所的对立通通拿掉了。所以他说其能修空者亦常无所有，无所有是没有两件事情，没有能没有所，没有能观没有所观。拜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大头拜下去，对不对？我理所理性空寂，对不对？就这样子拜下去。今天在礼佛的我所理的三宝我都观缘起性空，可是我心在这种无自性可得的情况底下油然的升起，由我无漏道地的善根发起这样的想，恭敬随想，你的五体柔软伏地坐想。所以而无我放掉你的执着，还愿意起这样的恭敬，让你的身业随转拜佛，这就是无住相身心的体现，对不对？去掉你的执着，让你的身体柔软。可是生什么心？生恭敬的心，请佛加持，请佛菩萨的功德入你身心当中，对不对？密教人入中脉当中，和和相应，在这个一有一无中间长生功德，那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你不要于中说有说无，那没有必要，那是哲学的论点，不重要。假能所是要知空知无我，所以他说于中修空观的人亦常无能亦无所，要这样常作如是观。由此呢也可以证明，对不对？我现呢其实是名相续，在法性当中呢假想而已。再来从凡圣门来看，凡夫有凡夫的凡夫性吗？圣人有圣人的必然性吗？他说没有，他说我定非有。第一个我是凡，第二个我是圣。凡夫的我性固然不可得，圣人的我性也不可得。金刚经就讲了，阿罗汉会说他是阿罗汉吗？不会。一个些无我观的人，他会说我是阿罗汉，对不对？我证涅槃，不会的啦。我定非有，他也知道他怎么有，随顺众生他会说有，又颠倒妄计，方便说有。由凡圣门来说而我，由自他彼此。彼此就是自他，啊，自就是说我，有情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自他分别呢？啊，你不要说什么同卵双胞胎，那基因呢，几乎99.9999%乃至100% identical， 对不对？可是两个主体性确实不相搭嘎的，虽然经常会有心相应的那种不思议境界，可是呢，各个我心坚固，所以不是他的本质的问题啊。不是他的本质的问题，所以他说有情 夸胡，我夸胡，有形就是他彼呀、啊，我就是此，就是我自，都各个无自性。为什么？因为我们通通依赖这个地球，我不能把这个空气染污了然后给你用，对不对？不要忘了，你也会这样的回应我的嘛。所以呢，你不想怎么样被别人对待，你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这是一个世俗地上讲自他平等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共一之故，因为我们法界缘起故，在这个法界里面没有孤一的缘起，对不对？绝对不是我是我，你是你，个别独立的存在，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怎么样彼此互相牵缠，对这个业果我们不知，对这个业果的无知，我们应该给一分多一点的恭敬吧，对不对？这是二无我背后的深意嘛，不是有无的辩证嘛。无是无掉你的所执嘛，有是有道众生心为什么颠倒忘记，它的意趣是什么嘛，对不对？你入其意嘛，忘其言权，不要在这个地方生分别心嘛，是吗？好，最后一门染净门。我们这个礼拜三才读到释迦牟尼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依他、啊、如果是一切法依他的话呢，在依他性上啊，杂染性跟清净性都不可得，对不对？因为依他生自性都不可得，你在生自性不可得的情况底下，怎么再去分别成染跟净呢？还去讲染净可以和合，它可以和合只是不做障碍，只是因为彼此各个无自性，所以彼此不相留爱，那是染净成就这边要谈的。唯有因法有，因是什么？名言自性，只是你的概念，你的分别性，你的细论分别常常有这样的概念。这概念有什么东西来决定的？有你今天的心呢、啊、今天我们的法界当中，我们分别这东西对我有毒对我无毒，是你把你当了本体吗？今天的人呢、啊、因为是碳基结构，所以摄取硫我们会死，就硫磺基的那个东我们就会死掉，所以硫磺基的那种矿物质对我们来讲是毒药。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硫磺圈的冒出口旁边竟然会有生物，我们的毒却是那个生物的什么生计所依啊？你说它是毒吗？所以都是你有了主体见之后，依着主体见的四大随顺跟不随顺，说是染说是净嘛，是不是呢？这我被用的，这我被爱，这我不爱，都是无力嘛，有我嘛，所以才有染净嘛，所以才有爱跟非爱嘛，不是实有染净法嘛。我就经常举那个例子，去加补番茄酱放在蛋包饭上面，嚯、哦，很漂亮，对不对？又有白的饭，又有黄色的蛋包，又有红色的番茄酱，嚯、哦，啊，盖碎，搁撒几粒毛豆啊呢？啊，那摆个金银刀叉，你爱怎么去装点它就怎么装点它，用转非无美，对不对？但是把中间任何一样抹在你衣服上，你喜不喜欢？对不对？在盘子里面给你吃的很满意的时候呢，你说它是清净的，抹在衣服上搞脏了你一个阿玛尼的西装，一个圈圈叉叉，就是骂他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忘记。啥是染，啥是净，没花意嘛，对不对？都是爱非爱的受用分别而已嘛，你说还有什么？都是心的差别嘛，你说有什么？你简单去想，不要把佛法的道理讲的那么难嘛，那么的哲学嘛，背后要显得到底是什么？我有因法有，都是你心在那边去因分别，你心硬要这样分别，它就可以这样有了，不是完全没有，用转非无。那反过来讲，反过来讲，我来看看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它的总标说四句话，四句话：诸行皆刹那，行就是五蕴，独独讲这个心的作用，你的思业。你的事业啊，心流转哦，横转如破流。对，六识心虽然有时间断，可是所依的阿赖耶识呢，横转如破流。说是心，我们就假说它在时间相上有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在那边生灭变异，对不对？好，假说是这样的。诸行假说有刹那吧？那刹那离过去未来没有现在即可得，所以他说住上无， 连心的刹那相的住处都不可得，何况有作用呢？何况有作用呢？你说你今天看那个戏剧，为什么会生喜生悲？电影或电视上的荧幕是一个画片一个画片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对不对？你心也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心缘，刹那的镜像，你怎么会有心想生呢？住处都没有了，心想是怎么生呢？就问这个问题。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把这个业果相续的作用假说，在前的那是作者，在后的是受者，如此而已。把业当作作者，把意熟当作受者，如此而已。业就是先集的因呢，意熟就是所引发的果。再讲我们今天经验界的东西，我今天一弹指，耳朵就生一个弹指的声音响，对不对？我弹指有没有去到那里？我这样讲，那是今天我借着这个缘，借着这个作业，这个作业，你在你那边做你的业，我在这边做我的业，你的业跟我的业相应，对不对？你就把你心对这个业上面，在你身心当中六根所生的六事想，当作我这个的果，行不行呢？就是这样啊。那个果是我的业心到那里去的吗？不是，你今天鼓响就知道了。你今天一拍，山谷那边来一个回声，那个回声是你打的吗？可是离开你打的会有他吗？就是这个意思嘛。没有你这边拍一拍，他不会响嘛。他也不是想响就会响的。如果有响声，就有作者，梦省，好兄弟。行不行呢？有人开始发麻了吗？不是，所以你心想生要怎样都有可能怎样，都有可能怎样，你去观察嘛，你去观察嘛，对不对？住心借刹那，住上无旷用，就这样子。我们说有什么东西生起来，就是把这个业果相续的作用当作作者，当作受者，如此而已。把那个业当作作者，那业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嘛，业是一因带缘，然后果相暂时显现，对不对？你就把它断掉了前因后果，对不对？独独说它是什么业，把那个业相相应起的另外一个别相呢，说是受者，说是这个业因所造成的果相，业跟果之间只是相应的，它可以相似，可以不相似。相似叫做等流，不相似叫做异熟。我们下文就会看到了，我提早讲就是。一切法只是因跟果的相应，那相应就像什么？就像镜子对物会现象一样，物没有来，镜的造性没有去，于中会有镜像显现在镜里当中。我们把法句哈改成比喻就是这样，经常把它念熟了，它就是这样。佛法没有讲很难的事情，是讲这样的比喻，可是让你入到法性当中去体会，体会。没有宰主，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可是诸用没有自信生，没有自信灭，可是用转随心想生，并不是没有的。不要讲什么，不要讲什么，这个是整个你去体会无我的关键，空心在这里体会。缘起的关系，只要把这个环节想通，有无二界灭无余，你可以去少分少分的去触到中道实相。那问题是保任乃至于生功德。你观呼吸也是这样，你观不净观也是这样，观持名观也是这样，观运处界善巧、缘起善巧、观出位处，也都是要明白这两重三世的道理。哪两重？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啊。无名这一卦，爱这一卦，两重，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间相转，这个三世两重的道理你能够完全明白，于中的没有主宰，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用性的主宰性呢，自主性呢，没有，可是用转呢，随心养生可以有。所以这个有相是什么呢？虚妄分别所摄。所以为什么修行要信真如，要发起修行，而修行要入众生心当中，对不对？起无量的依止业，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道次第为什么是安呢？ 它都在体现缘起。缘起它不只是个哲学，它是用在你的心当中，怎么样去对境，怎么样去对境，起一种空性去执的修智慧，然后呢产生出二无我，起功德，不退转，不疲不厌的一种修养。经常就是这样自我训练，自我训练。好，底下呢有一二三七个，有七门来证明无用。无用的意思不是没有功能，无用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没有独一的法，他想怎样就能怎样。意思就是说没有自信生，那当然就可以同意没有自信灭。没有独一的法说他要生他就可以生，也没有独一的法他想灭了就可以灭，对不对？那广开来有七个义，哪七个义？就是底下我标列的：无作用用，无随转用，无生他用，无自生用，无移转用，无灭他用，无自灭用。我们稍微把它白话解释一下，什么叫没有作用用？没有作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己想用就可以用。所以他底下举了六句，对不对？眼不能见色，耳不能闻声，鼻不能嗅香，舌不能尝味，身不能觉触，意不能知法，对不对？见闻嗅尝觉知都不是自己的根，想要取向生事他就可以依根缘尽生事的，不能依根缘尽生事，还要等待四缘具足，对不对？眼识呢要九缘生，对不对？九八七五六四才会有作用。你缘起如果不具足，它不可能会有作用。所以无作用的意思是说它要带缘起。第二个，无随转用，但也不是别人令我看，也不是别人令我听，也不是别人令我嗅尝觉知，不是。前面是讲不是自己想要这样的独一就可以做，无作用用是这个意思。无随转用是说也不是离开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有一个别别的自信，有一个别别的力量，自在天啊，梵天等等的那种非我，能够令我眼能够见，能够令我耳能够听，不是。你的见闻觉知也不是离开我，有谁能够令你如此的？为什么？如果他缘不一自种子，他缘也不升起。如果他缘可以升起的话，缘一直都具足嘛，对不对？为什么不长生一切法？还要等待时机嘛，对不对？那些缘具足了嘛，等待自种子和合相应的时候，万法才会生嘛。不是缘在那边，缘就可以生法，不可能的嘛。所以怎么可以离开自种子法之外，他缘可以生自己呢？不可能，自己不能生出自己，因为要带缘。他缘不能够生自己，因为要等，因为要依种子，彼此互相关待，谁想怎么样都不能自主，谁想怎么样都不能自主。所以第一个带缘起说无作用，对不对？要依种子，我们说无随转。再讲一遍，无生他用，无自生用，也是这边的意思。前面两个是约用上来看，对不对？约用转，约果相上来看。果相呢，不是你的因想怎么样就有自性因可以创造的，也不是离开自性因之外由他缘让他创造的。那么回到你的因，前面两个是由果来看，由果去望因，对不对？那么底下无生他用，无自生用，约因来望果。你在种子位的时候呢，你说你种子位，你种子位，你种子位，你自种子能够生他吗？你自己想生就生吗？一样是不行的。所以一个是约果望因，一个是约因望果，两者都不可，两者都不可啊。所以这就是四法了。接着看移转，移转是不是从彼到此，不是从过去到现在，也不是从现在去到未来。我们的流转没有一个自信我从过去来到现在，也没有个自信我从现在去到未来，没有，这是无移转的意思。所以他说，那为什么会有流转的相呢？流转的相指是什么？众缘由故生。我每次看气象报告，哦，现在气象报告都很好， 对不对？易经的触屏，然后就用一个棒子，对不对？然后呢，就把气象卫星或者是侦测站所侦测到的那个气压，对不对？找到那个等压啊，然后呢，就把每一个等压值在我们的图上画一条线，就说这是封面。你有没有看到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它不过就是一堆测量仪器在不同的地方测掉那个米巴，就是那个气压等值的那个量，把等值那个量的那个经纬度呢画一条连续线，说那叫做封面，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气压在这里灭了，在那里又有一个跟刚才的那个等压线一样的气压值又升了，于是呢，他说这个封面呢由东向西移动，有没有呢？此处生的法已经不是彼处的本质了，是在处处在那个经纬度所在的海面的温度，对不对？气流旺盛的对流性上所产生出来那一个经纬的点上所产生的气压值，把那个气压值的等值线画成一条线，因为刚才这个气压值是在这里产生这条线，现在是在这里产生那条线，真的是刚才那条线跑到这里来吗？不是啊，众缘有故生，心心非故故，没有依装我吗？没有依装我。我再举一个例子，霓虹灯就是这个意思嘛，一排灯，对不对？亮了灭，马上随着亮了又灭，都是随处生随处灭，对不对？可是把这边的微微啊，吼，啊，看着咧，就一个光点，在这边生了，啪啪啪啪啪啪跑到这边来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个运动像是不是生了？有吗？运动像在哪里生的？微心想生，微心想生。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只要有适当的云量，我就可以弄干冰啊，或者是用一些化学药剂让它造雨？为什么可以？今天我们要吃食物要。闻其香，要嗅其味，要长期那个品味，我们可以加很多人工香料。你爱什么味，我给你什么味；你爱什么色，我给你什么色，可不可以？中间没有你需要的本质。我们现在的新闻事件就是这样，你要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条件嘛。可是就是没有你要的东西。你今天的东西，从彼到此，从此到彼，来来去去的东西是什么？一个一个的条件。暂其幻灭，暂其幻灭的相续者而已。这相续的相，只要是性相似，就叫做等流；性看起来不太一样，不相似，就叫做异熟。我们前辈子我可能是狗嘛，今天这是人嘛，对不对？那我在人的相上面，我找到了狗的个性吗？找不到，我也不去吃狗的东西，也不去过狗的生活，不会了。那都能藏到哪去了？隐现在我的阿赖耶识的深层意识里面去。你说我是有还是没有呢？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嘛。所以当你安立一个阿赖耶识，就是要你了解非有也非无，阿赖耶识的不思议，只是要你懂这个道理。所以不要把法性当中做决定圣洁，说是有说是无，产生这个法执。所以我经常讲，安立阿赖耶识是建立法空观的依止，给你一个证入法空观的依缘识。你不要去辩证它时有时无，那都没有意义啦，对不对？你看聪明哎，六识身上你就知道缘起性空也可以，对不对？你五识不具足，你需要多一点条件去辩证，你才愿意相信，那可以，对不对？天台用空假中三观去辩论，显手中用法界三观去辩证，都是一种辩证的善巧，都是要让你入空性证二无我的善巧。好。所以无移转，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事情，对不对？众缘由故生，非故性性有，都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暂起幻有，在那里因缘具足所现的相，然后我用假名称说它是那个，如此而已。它不是从过去的那个变成现在的这个，过去的那个是过去那个的缘起，现在的这个是现在这个的缘起，两者只是相似又相续，我们说它是等流。纵使它的相不一样了，它的性也会有雷同，这叫做异熟的相续。 你也不能说是我，你也不能说非我，对不对？所以由此要讲二物我空性的道理，就是这样。好，所以从这三种来看啊，它从因望向果，对不对？都没有自信生因啊，都不能自己生，也不能令他生。同样的道理呢，也没有从此到彼的来去向可得，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虽然说非故心心有，虽然我们的相章流转，流转呢，只不过是现在缘起应该有的显现。所以你说什么叫年轻，什么叫老？年轻为何物？老又是什么想法？只是你心中对你现在目前身心状态的一种认定罢了，是不是这样子？你认定比较于过去，你爱恋过去的那个身心姣好面貌、面貌、面色、容相的状态，于是你会鄙视你现在的状态吗？今天你问我要不要回去年轻的时候，我说年少轻狂，我不爱。如果能够保有我现在的智慧，回到年轻的身体还堪用，可以好好的出家修行，我要。可是问题不可能，所以我不要。你说年轻好还是老了好？看你有没有智慧没？行不行呢？所以这不是一个离开法性可以去探究的问题吗？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嘛？你深层去体会一下，这不是哲学命题嘛？同样的道理，要让它灭，也是一样，不是自己想灭就灭，也不是想有人灭它可以灭，不可能。我们后面就会谈到了，不是有个吃能够吃自己，不是有个吃能够吃别人，那个吃不是是鱼吃的吃哈。如果我就是鱼吃的，鱼吃不可以令自己更鱼吃嘛，对不对？鱼吃也不会自己知道我很鱼吃嘛。如果我有鱼吃要给你，我也没有办法令你逼变成鱼吃，没有办法。但给我创造一个鱼吃的语言可以。可是你要不要随顺呢？那就看相不相应，相应又有相似，又有不相似，对不对？好，待会就一直在不断的讲这个事情，所以它无灭他用，法不能灭他。为什么？因为你要灭的自性如果有，对不对？你又非我的灭性，所以你不能灭我嘛。那你说你自己想灭，你如果自性有，自性有就是常有。你自己就是这样子有的，你怎么可以用你有的这个状态令你又灭了呢？不可能，因为你的生性就不是你的灭性，所以你的生性而有，你就不能依止于生性的状况底下令自己灭，不可能。所以法性不能灭他，也不能灭智，这讲起来很玄，对不对？你说怎么不可以？我拿刀可以自杀，人可以自杀，我也可以杀人呢、啊？怎么说法不能灭他，也不能自灭呢？你想杀他？那你暗杀可以吗？你远远的拿一个阻击枪，啪啪把他打死了，对不对？万一打不到重点，他被救活了，你还是打不死他，对不对？但是众缘随顺，让你的业成就了而已啊，还是缘起啊，还是缘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啊，法不能灭法，法不能自生，法也不能自灭，总共有七重义，一个一个去明白。要说空。这七个就叫空，因为这个空的缘故，空之后的那种体会就叫无我。空是对治你的所执，你所执对治清净之后，心所生起来那种离言法性的明白，对那个法性的相应，就叫做无我。我上次定义过这个事情。你在哪里有执着，利用正见把那个执着误会搞清楚了，叫做空。啊，唯识的定义是这样。当你空去你的所执性以后，去体会到的那个离眼的那个法性，那个体会就叫无我，对不对？无我的意思是不受限于你过去的成见，而能够做出更多不可思议的功德，那叫无我。你不受限于一个成见情执的我，那叫无我，对不对？我们有定性可得，可是你要做到这个事情，你要能够这么自在之前，所以无我就是自在的意思。你要得到无我自在性之前，你必须要用空对治你的一切的所执性嘛。你所执性能够放下看破越多，你无我的那种广大遍满的功德就会越怎么样，越增盛。这是对空跟无我的体现。
好，
这就是我们七种空性的一种体会啊，一种体会。最后呢，总结名所由。以上这些道理呢，总说两句话：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这句话就是无常。所以生死流转作用显现的法性实相是什么？就是两句话：众缘有故生，生什么生？虚妄分别生。不是众缘有它就一定要生啊，作意要正起，心要跟它合合才能够生哈。你心不去安立那个相，它的法是不生的，它是法是不生的。好，所以众缘有故生，生矣。你说你心和合生相了，才说有生嘛，一切因缘就马上变坏。变坏不是刚才那个东西灭了，而是心心生了，生生不息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原生原生原生嘛。所以老实讲，从世俗里的道理，《易经》还讲得真有道理，生生不息之为易，对不对？虽然看起来是变易，对不对？可是实性是不易。这个道理是极其简极其易啊，这是世俗力可以讲得到道理。那佛法当然又比这个已经更讲得深刻一点。他说众缘有故生，才说有生嘛，没有功能自然住故。我智大师们讲这个例子的时候，经常举一个例子，你看到一个股票行情，这个时候呢把它切割下来，拿到一个市值多少钱的股票，随着马上看到它就跌下去了，对不对？你说你用一股几块钱的股价买下来的股票，一定值你那个时候买的价钱吗？生矣，自然灭。那自然灭也不是慢慢变少，搞不好变涨了嘛。哦，于中你就觉得哦，我财富增多了，然后又一天之间，一个礼拜之间蒸发掉几亿的钱，也是这样蒸发掉的。蒸发真的有移转吗？缘起怎么样呢？非故心心起。都是这个道理，两句话嘛，众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所以总共有几个偈颂啦，老叔告诉各位，你要修缘起观，通通要背到现在为止。那后面呢，现在先不要背，下午再来背。好，那我们呢下午1:30回来哈，再从这边呢跟各位来讨论。